间，希望跟大家一块分享关于话语的一些圣经上面的教导。那么这个季节，看看外面的天气，也真是一个旅游的季节。那么今天据说也是一个萨满的节日，是不是啊？也有很多朋友在外边去旅行去观看。那么我今天呢，在咱们今天的这个 flyer 上边，我也看到了很多的祷告的事项。那么有一些为我们的同工的祷告，那么也有一些呢是为我们出门在外旅行的弟兄姊妹们祷告。的的确确，正是一个旅游的季节。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去观光，我们到了许多的很优美的地方，那么看花、看山、看水、看草等等，都是大自然美丽的东西。但是我们往往会发现，当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优美的地方，我们却发现有很多人却不遵守我们人的道德所应该所遵守的一些的法则。所以在公园里边，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好，我们会看到严禁摘花折枝，不可践踏草坪。我们也会看到不准乱写乱刻，违者罚款不贷。所以我们经常在优美的地方啊，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很严厉的话语。通过这个话语，我们立刻就感觉到有一种压迫在那个地方，或者说是气势在那个地方，要求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但是同样的话，同样的事情，或许我们在某些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除设下美景，其他请别带走；除留下足迹，其他请别留下。这同样的事情啊，我们就有不同的说法。所以第一种说法，立刻就感觉到写这句话的人带着一股怒气，对吧？传说一种他内心的感受。而在第二种的话呢，却能够焕发人们的一种内心的感受、感情，愿意的去做某些事情。所以说同样的事情，话语对我们来讲是特别的重要。因此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有话好好说。当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家人、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工作当中等等的地方，除非你不会说话，你总要有话要说话，要用口来交流。那么有话好好说，我们首先看这个荷塘月色。那么荷塘月色是一篇散文的名字，叫做作家叫做朱自清。大家是不是都记得他就描写了荷塘月色。那么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都是在说话里。所以说你仔细想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几十年我们都在话语当中所度过的。所以说朱自清呢在一篇文章当中，他就有这样的看见。的的确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外乎我们有行动，我们有语言在里头，除了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语言对我们来讲是特别的重要。人的嘴巴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功能就是吃饭，另外一个就是主要是讲话。那么也有人说了，你要想吃得好，炒饭先要讲好话。那么英国丘吉尔也曾经说过，是一个人可以面对多少人，就代表这个人的人生成就有多大。有许许多多的名人都有这样的看见，都对我们来说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说人的话语在人生当中是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那么尤其在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那么美国有三大法宝。哪三大法宝呢？第一，就是要有口才；第二，要有金钱；第三，那就是原子弹。这是美国的三大法宝，这是在过去40年代的时候。那么如今呢，到了现在的年代，那么变成了哪些重要的东西呢？同样是三大法宝：第一，口才；第二，金钱；第三，电脑。所以说，在如今的美国的这个时代，同样有三大法宝，是金钱、口才和电脑。但是我们发现了一条，就是说口才始终是标的在第一。其实口就是交流啊，人的话语啊，说在人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也曾经说过，说眼睛和这个口都非常的重要，都非常的重要。但有人这么来去说，说眼睛可以容纳一个美丽的世界，而嘴巴则能创造一个精彩的世界。其实我们都是来到这里，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信仰耶稣的，信仰上帝的。对这句话，我相信我们理解的会很深刻。整个世界从哪来的呢？不是说我们搬石头、搬用什么东西、机器来创造的，而是用言语来创造的。谁的言语？上帝的言语，上帝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世界靠他的话语就成就了所有的这一切。那么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有这样的经历。什么经历呢？说是人才啊，不一定有口才。说人才不一定有口才，但是有口才的必定是人才。那有些人说，我不会说话，我能不能不讲话呀，不说话呀？的确，你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有一个人曾经问一个哲学家，说是在交际场合我一言不发好不好，行不行？那么哲学家告诉他说什么呢？说是如果你是傻瓜，一言不发是聪明的；如果你是聪明的，一言不发则是愚蠢的。在话语上面，在我们人生当中，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对父母、对同事、我们对孩子，我们都要用话语。而这个话语一旦出了我们的口之后，就会有一些的影响。它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生活。就在我们工作当中也同样是非常的重要。在日本有一个公司，他录取人的时候就特别的重视人的这个你会不会说话，他罗列了很多的条例在里头。应聘者声若蚊子者不予录用，说话没有抑扬顿挫者不予录用，交谈时不得要领者不得录用，面谈时不能干脆地回答问题的不予录用。不予录用。说话无声气者不予录用，说话颠三倒四者不知所云者不予录用。所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说影响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呀？的的确确，在每个方方面面的，我们都要注意我们的口、我们的舌、我们说出的话语。因为说出的话语，因为会带给别人很大的影响，各个方面生活的方面。比如说，说一句话，一句随意的话可能引起无谓的争执，一句无情的话呢可能伤害一个弱小的心灵，一句残酷的话可以毁掉人的一生，一句责备的话可能令人丧志一生沉沦，一句坏话可以使人成为撒旦之子。这是说话语的一个方面。同样的一句话，一句积极的话语可以使人充满希望，一句鼓励的话可以使人勇往直前，一句同情的话可能使人得着安慰，那么一句爱心的话可能治疗创伤，重新得力。 那么一句好话也可能使人成为上帝之子。这话语是非常的重要，关乎到人们的一生，甚至关乎到生死。在我们当前当今的这个时代，我们话语，我们出了我们口的这些话语，我们每天要说出的这个词句，实际上都带有一种艺术性。在我们话语当中，无论是对人来讲，对人场合来讲，因人而异，因场合而异，因时间而异，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不同的场合，你们来看一看是不是一种说话是一种艺术哦，咱们慢慢来。说话是一种艺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人们要出人头地，我们靠什么呢？不像现在有电脑，有各种东西，有交流，有互联网等等。可那时候古人要靠什么呢？要靠拳头，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印刷术发明之后呢，我们要靠笔头，我们要书写了，造舆论。那么现在传播事业发展了，要靠什么呢？我们现在要靠舌头了。所以说在这个舌头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上边特别的重要。刚才我已经讲了，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跟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那么现在的说话简直就变成了一种艺术。对不起啊，我嗓子有点干，我要喝口水。怎么回事？往前走了呢？先关一下试试看，再看一下。还是不走啊？啊，好，现在说话变成了一种艺术。对不起，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要喝水，我肯定要喝水，没骗大家。好，接着讲，说话是一种艺术。比如说，有一句说一千句的，那叫什么呢？那叫作家，说叫做文采。说是有一句，咱们看，有一句说一百句呢，是演说家，这叫口才。有一句说十句啊，那是教授，这叫做学问。有一句说一句，那是律师，叫做严谨。有一句留一句，那叫外交家，叫做辞令。有十句说一句，是政客，叫做韬略。有一百句说一句，那是和尚，叫做玄机。那么假如有一千句说一句呢，叫什么呢？那叫遗言。所以说说话的的确确真是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真是有一种艺术感在里头。那么这边现在呢，我再讲两个故事，看看这个讲话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个故事因为是太这个了常见的一个故事，估计说不定大家都听到过。比如说第一个故事，说是有客人请饭，一个人请人吃饭，就因为说了三句话，结果把这些客人都给气走了。所以第一句话呢，来了请客吃饭嘛，都是高兴的事情，哇，亲朋好友就来了许多人。可是这个客主呢，他就发现怎么很多人还没来呀，到时间了，来了一部分呢。于是当着众人就说了第一句话，说是怎么回事，该来的怎么还不来呢？于是来的这些人一听，哦，该来的还不来，我们来的是不该来的了。于是一气之下就走了一些人，走了。他这一下看见别人走了，心里边又纳闷，于是又嘴里边嘟嘟囔囔说了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就是，怪事，不该走的怎么又走了呢？哎呀，于是很多人都走了，不是吗？就是他一个好朋友还没走，留在那儿，说是这个主人啊，咱们好朋友了， 你太不会讲话，我要劝劝你。说你怎么能那么去讲话呢？什么叫做该来的不来呢？什么不该走的又走了呢？你不得罪人了吗？就是这个主人又说了第三句话。我又没说他们呀，就劝的这个人就心想，哦，你说的是我，对不对？没说别人，说的是我。说他，你看看，由于他不会讲话，这三句话整个饭也甭吃了，来的客人都走了。第二个故事呢，也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呢，那么来的都属于是一些这个一些有势力的一些人物。那么他每次看到来的一个人，这个主人啊，都问一句话，说是你是怎么来的。于是第一位客人咱都属于高官了，他说我是怎么来的呢？我是打的来的。于是这个人一听说打的来的，哇，很高兴啊，立刻就说了一句话，奉承的话，啊，潇洒，真潇洒呀。你想想现在当官的出来进去哪有打的呢？不都是让别人给开车吗？不会自己有车呀。于是第二个人客人又来了，他又问说你是怎么来的呢？第二人说我呀，我自己开车来的。结果这人一听，哇，开车来的，立刻大拇指一挑，好，时髦，真是时髦。第三个人来了，他又问你是怎么来的呢？第三个人说我骑自行车来的。结果他一听更高兴了，大拇指又一举，好，真是廉洁呀，廉洁。第四个人来了，又问您是怎么来的呢？这第四个人又说我呀跟他们不一样，我走着来的。于是他一听走着来的更高兴了，大拇指又一举，说什么呢？说是健康，等会儿廉洁，刚才我们说错了是不是？没说错，说健康，健康。这时候第五个人又来了，他又是这样问您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人一看你这个人啊太会溜须拍马了，前面这些人来的你都有话说呀，我今天给你出个难题，我看你还有什么词。说我呀不是开车来的，我也不是骑自行车来的，我也不坐车来的，我也不是走着来的，我是爬着来的。我心想我看你说什么。这个人一听，哇，大拇指又一举，稳当稳当。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两个极端呢，一个极端是那人太不会讲话了，本来应该吃饭是件高兴的事情，用委婉的话语，另外一种不同的话语来讲，完全可以达到一些应达到的效果。而第二个呢，却是溜须拍马的一个范例，但是在我们人生说话当中，我们却并不应该去学习这一套。但是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发现了话语的重要性，话语的重要性。那么圣经里边，那么有这样的话语的教导，就是在雅各书里边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这里边提到了三件事情，一个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一个是要慢慢的动怒。但是今天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只是着重讲第二个，我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说。这雅各这是说话，你看看教导我们这些众人，让我们有话要慢慢的说。这慢慢的说是什么意思呢？他绝对不是说是让我们要说话要慢一个速度，别人说话这正常的速度我要慢三倍，他不是让我们说话吞吞吐吐，不是让我们结结巴巴，也不是让我们遮遮掩掩，也更不是让我们躲躲藏藏，有话欲以还休，并不是这样。它是让我们当说出口的话，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三思而行， 三思而行，因为我们这个话语都是在神的话语带着力量，其实人的话语也带着力量，带着感染力，带着影响力。当你说出话语的时候，你就对别人有无形当中的就有影响。因此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三思而后行。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它能够显示你这个人的许多的特性，你的性格。会说话，哦，这个奇怪啊，怎么一下子都出来了呢？本来说应该一个一个出来的。说显出你的学识，未来前途曾是一片光明。你会说话，显示你的气质，正会拥有持久不衰的魅力。如果你会说话，显出你的修养，会提升你在别人眼中的分量和地位。如果你会说话，那么会显出你的智慧，使你能更好的立足于社会而发展壮大。所以你会不会这个说话，真是对你的前途，对人生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再举一个例子，走在大街上，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街上乞讨。那么这里面所说的呢，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他在大街上，他是祈求别人的帮助。那么他旁边写了一个牌子，叫做自幼失明，望君联系。我们知道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呢，我们当我们看到无家可归的，尤其看到家里边出了一些重大事情的，我们都有一些爱心，有的愿意去能帮忙的，我们都愿意帮忙。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世代的变化，我们看多了，我们见多了，有的时候我们的心肠就会变得硬起来了。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不是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情都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怜悯之心，我们愿意伸出手去帮忙。的的确确这事情真实发生在我们人生当中。那么说的这件事情的话呢，不是现在，那么在几十年前，英国有一位诗人，这个诗人的话呢，他的名字叫做拜伦。他经过这个乞讨者的旁边，看到大家对他都无动于衷了，都没有给予帮忙，没有帮助他，他心里面很是感动啊，一种怜悯的心。但他又没有钱，他于是对这个双目失明的人就说，我这么着吧，我给你写几个字。于是就写了八个字，原来是自幼失明，望君联系。现在他替代他写了八个字。当他写完八个字之后，拜伦也就走了。这时候双目失明的人，他虽然是看不见，但他可以感受得到人们似乎跟刚才不一样了。人们近前来关注的人多了，旁边罐子里边放头右面的声音也多了，也频繁了。他虽然是看不见，但他感受到了人们对他的关怀，感受到了人们对他的那种爱，人们对他的那种愿意帮助，人们焕发了跟刚才人们的内心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他感觉到好奇，这拜伦诗人呢，他为我写了什么样的字，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不同的果效了呢？原来是自幼失明，望君联系。现在拜伦写的字是春天来了，我看不见。而且当我每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内心都是有一种无名的一种激动，一种感动。同样的一句话语，你看带给人们就不同的感受。因为话语，人们说出的话来，与人们交流所说出的话语，那么对人生来讲，对别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里面说言语啊，它是一把尺子。什么是尺子呢？那么人心所充满的，心里就说出来。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实际上话语就说出来了。第二，说话在嘴里啊，是属于我们自己，话一出口则属于别人，不是这样的吗？没有说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藏在自己的内心，藏在自己的嘴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话语一旦一出口，驷马难追，那就属于别人了。所以你的话要怎么去说，你期待的效果能不能够达到，你对别人的影响是如何，在你说话的时候，你首先就应该想清楚。因此言语是一把尺子，能够量出来你与上帝之间的距离。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说过，说我们人是生活在口唇不洁的民族里边，我们话语常常带出不该有的那种消极批评论断的话语，我们不信神的话语。我们喉咙，圣经的警告我们，我们就是敞开的坟墓。说好每一句话对于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一句不小心的话，我们可以引起争端呢。一句残忍的话可能毁坏人的一生，一句苦毒的话可能注射仇恨，一句野蛮的话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一句恩慈的话可能是崎岖化为平坦，一句喜乐的话可能使暗路变为光明，一句合意的话可能使紧张成为轻松，一句爱心的话可能治愈创伤，转祸为福。圣经一再的告诫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话语。还记得我们今天我所预备的这个圣经的箴言说的是什么呢？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说神在圣经里边告诫我们，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舌头，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自己的话语。我们说出的话语就对别人有益，对自己也应该有益。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什么时候场合你怎么说什么样的话语来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告诉我们，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都得益处。我再喝口水。从我站到这个地方到现在，我已经讲了不少的话了，是不是？但所有的这一切话到现在为止是今天的一个开场白而已。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要从四个方面来阐述。第一个方面叫消极的话要积极的说。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碰到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咱们打个比方，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是不是每天我们会往往听到这样的话语呢？消极的话，比如说对自己来讲，说我不行，不可能，真要命了，死定了，完蛋了，运气特别差，倒霉透顶了。有的时候我们早晨一起来，我们就给自己就下了一个定语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怎么了，怎么这样的消极，我们好像我什么都不行。但是的的确确，那么对我们教育孩子来讲，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不是也常说这样的话呢？住嘴，没出息，讨饭去吧，捡破烂去吧，垃圾桶捡来的， 没用的东西，你又做错了，真笨。所以说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对自己我们就有一种消极的态度，我们对别人对孩子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消极的东西。但是我们你知道不知道呢？因为当你说消极的话语的时候，它背后也带着一种能力影响力在里边。在心理学里边它有一个定律叫做什么呢？叫做标签效果效应。就是说你一个东西啊，你给它贴上了一个标签，它好像只能是按照标签去做的。当我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有降价的时候，本来很贵的东西现在一贴个标签，本来是100块的，现在就卖10块钱了。所以你贴了标签写着10块，也就只能卖10块钱。当对孩子们对旁人对自己的时候，你如果把自己说成看成一无是处，你往往就出一种消极的态度。那每天你生活就觉得自己不行，就觉得什么都不可以，世界都是灰暗的，一种悲观在里头。那么标签效果的的确确存在在我们的孩子上边，也尤为的重要。你骂他笨蛋，他以后就真的笨蛋；你说他不行，他将来就真不行；你说他行，他就行；他不行也行，将来你说他不行啊，他就不行，他行也不行，是不是这么回事？在孩子教育方面，我们也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出兵，结果结果发现士兵啊有限，太少了，于是需要征一些兵士兵来上前线去打仗。但是那时候征兵是特别的困难，没有士兵人们可征啊。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干脆我们到监狱里边去，把那些犯人拿出来，我们训练他，让他们上前线。你想想犯人他的心理是什么？他都是为自己啊，他能够上前打上前线为国家出力打仗吗？而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品行、他们的道德等等方面能适用吗？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时候请来了一位心理学家，让他帮助怎么样的提高这些士兵的士气。于是这个心理学家说，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训练他们一段时间，他们虽然说是不会写字，但是让他们会抄吧。我这有写好的一封信，每个人每天抄一遍。抄什么呢？抄这封信里边就是说，我是如何的遵守纪律啊，我如果是早起啊，为人民服务那个思想嘛，帮助别人呢，我很勇敢呢，我要准备上前线，我为国出力啊，全是正面的话语。每天呢再写一遍，又写一遍。过了一个半月上前线了，结果发现啊，这帮人真的卖力气，而且上前线打仗的时候，那么这倒是休闲的时候，照样让他们再给家里边写一封信。什么信呢？我如何勇敢的杀敌，如何的特别的遵守纪律，都是正面的。结果没想到他们在战场上他们所做的正如他们所写的那样，你说他行了，他就真行了。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效应在里边，放映到我们人生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效果。打个比方吧，在家庭里边，夫妻两个人之间，但是我是现在突发奇想，我要举这个例子，不在我的里边，突发奇想举这个例子。那么往往啊，夫妻两个之间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在里头，太太就看不惯你这个先生，你怎么就不能勤快点，你怎么就不能帮助我，对不对？有许多负面的话语，看不惯的地方。 丘吉尔他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给我们出主意，他说你要是希望他有什么，你就说他有什么，你表扬他，你天天说他行。所以在家庭里边也是一样，如果你希望要改变你的太太，希望你改变你的妻子，你不要老是斥责他，说他什么都不行，你看着他正面的一面，光明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你把你所需要的你给他，那么以后你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每天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我们都能够生活得好，我们都不希望去死，一提到死总觉得那真是哇，真是一个在地狱的事情好像是。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我们就存在着这种消极的思想，但是我们却不以为然，是不是呢？在每天你想想，我们来一起来看，我们说过多少这样的负面的话，难过死了，高兴死了，本来我们想高兴的事情嘛，怎么你非要说高兴死了呢？对不对？负面的东西都在里藏在里边，那么你会说气死了，你会说恨死了，讨厌死了，吓死了，吵死了，爱死了，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嘛，对吧？你为什么非跟死连的连在一起啊？无形之中它背后的那种消极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却不以为然，怕死了，哭死了，笑死了，本来高兴的事情非要笑死了，然后乐死了，同样慢死了，这还不是这么多，还有这个看来是这个光线的问题啊，在电脑上显示的都非常的很好看呢、啊。这是写的是难闻死了，爽死了，高兴的事情又爽死了，然后我们又说伤心死了，香死了，难看死了，饿死了，饿死的是饿死了，对，那没错，对，然后臭死了，冷死了，笨死了，撑死了，累死了，难吃死了。所以每天我们生活当中不以为然呢，不以为然，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长一些，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像摩西。为什么像摩西啊？他起码活了120岁啊，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内心世界还不满足，我们更希望我们能活到马土撒拉900多岁，是吧？但是在我们人生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存在许许多的负面的东西在里边。当你说消极的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它背后会产生一些连带的效果。当你说消极的话，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当你说积极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积极；当你说小心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小心。而是当你说信心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有信心。那么当你说失望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感到失望。当你说改变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改变。当你的一言就决定了你的一行，那么你的一行决定了你的一生。所以你的话语真是消极与积极差异虽然是很小，但是将来产生巨大的果效。这个差异就不是过去消极与积极这么微小了，而现在是巨大的差异。所谓的巨大的差异，那就是成功与失败。那么爱迪生，我们知道他一生有无数个发明创造啊，发明创造。那么有一次一把火呀、把爱迪生的实验室整个都给烧掉了，他就是要做实验嘛，咱们这个电灯不就他发明的吗？ 那么里面的灯丝用什么来做更合适呢？他有无穷多的 idea 在里面实验，实验需要有实验室，但是一天实验室却是被烧掉了，对我们人来讲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多么大的打击。但是爱迪生他却这样的说，他不是看消极的，而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大火烧去的那不过是我的错误而已。多么潇洒，多么乐观，多么向上，因此他还是继续的往前走。那么记者问他说，你失败了1000多次才获成功啊，发明的灯泡1000多次啊。但爱迪生却另外一个眼光看同样的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一次都没有失败过，我获得了1000多项发明啊，因为我知道了我每一次的实验他们都不能够成功的来作为这个灯泡啊，他有1000多项的发明。你看，同样的问题，有的人是从消极的观点去看，有的人却从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同样的，当我们行走在沙漠当中，水对我们神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当我们看到了一杯水的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么消极的人看到什么呢？哦，只剩下半杯水了。你突然发现有半杯水在那里边，消极的人他看到的，哦，只剩半杯水了。而乐观的人呢，他却会这样说，真好，还有半杯水。也许就是因为这半杯水，你的乐观的情绪能够带领你继续往前走，去走出沙漠。如果你沉沦于在悲观当中，哦，只剩下半杯水，你失去了生命的动力，你就很可能就死在沙漠当中。说同样的事情，你怎么看待？怎么看待？因此，当我们看待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正面与反面有不同的果效。如果你带着一个正面的观点、积极的观点、世界观来看待事情，你会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那么都是很好的东西啊，对我们来讲。这是我说了，这是消极的。但如果你有消极的时候，天天在树立消极的态度，会给你带来这样的果效。但是如果是积极的态度，也同样有积极的一棵树，上面也结满了信心的果实啊，那么你的生活就是不一样。因此积极与消极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果效。我们消极的话像爱迪生一样，我们可以积极的去说，积极的去理解。圣经里边怎么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语？圣经说什么呢？说生死啊都在舌头的权下，智慧的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你如果都是对于自己对他都是消极的，就是消极的人生。如果你积极的，那就带着不同的人生，积极的态度。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我们生死都在我们舌头的权下，我们要谨守口与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第二个方面是绝对的话我们要相对的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呢？在家里边也好，对亲人也好，对爱侣也好，情侣也好，对孩子们也好，这都是你的错，对下司，对下级肯定没有问题，这是不可能，这是唯一的方法，答案绝对是这样，一天之内我就能搞定他。这些话往往都是有的时候特别的绝对，你发现了没有啊？太绝对。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信基督徒生命当中，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绝对的只有一个，上帝是绝对的，上帝的话也是绝对的，人来讲都是相对的。要不然爱因斯坦怎么发现了这个定律相对论呢？我们人也是生活在相对当中，每个人都是相对的， 因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说绝对的话呢？说是绝对的话，你能办到办得到吗？对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也是往往会说这样的话，你从来不关心过我，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你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你就没做过一件让我省心的事儿。结婚后你就没说过一句人话，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我永远不会干你那样的蠢事儿。我早就看透你了，无可救药，我真后悔嫁给你，你若能改我就不姓什么了。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不但那是听到，有的时候我们也从我们嘴里边也说出这样的话。当你说出来了，他是真实的事实的写照吗？他真的没有关心你吗？你真的就不姓什么了吗？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说太绝对了呢？当你说了这些绝对的话，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呢？仔细可以想一想，在中国古代，在楚国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那就是矛盾的故事。所以有一个人呢，他拿里的一个矛一个盾，在大街上边，他就既卖矛又卖盾。于是他就说我的盾呢是坚固的无比啊，任何锋利的东西我都穿不透它，我这个盾呢是这么的坚固，任何东西都穿不透它。接说完这话之后，他又拿起自己的矛来讲，说我的矛啊非常的锋利，什么坚固的东西啊我都能够刺穿它。这时候旁边有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是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结果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矛盾，你不要把话说绝了，不要说的太绝对，人太渺小，太相对，只有神才是绝对的。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对孩子的教育当中，对我们夫妻之间，这都是至关重要的。打个再举个例子，举个例子，灯泡是谁发啊？等会儿啊，咱们看看这个。孩子问父亲说，是不是做父亲的总比儿子知道的多呀？小孩子嘛，这父亲就总结得很得意呀，说是那是当然的了。那么小孩子就问，电灯泡是谁发明的？父亲很有学问，于是说是爱迪生。小孩子接着说，那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发明电灯啊？当你把话说绝了的时候，你自己就不知道如何收场。第二个例子，我们碰到了许多的中国的汉字，江河湖海都有三点水的旁边。这次是一个小女孩来问父亲了，说爸爸如何理解这个三点水？这父亲也是蛮有学问呐，立刻就说，只要和水有关的东西啊，都要有三点水，是不是有点绝对了？那么小女孩又说了，那么沙漠也和水有关系吗？沙漠你看也带三点水啊。其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从古人的时候啊，古代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智者，他们就一再的告诫我们，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也不要把它说的太绝对。说什么呢？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话不要说满，事不要做绝，饭不可吃太撑，弓不可拉太紧。老子也说过，轻诺必寡信，轻易许下的诺言必然缺乏信用。那么还有古人云，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友，责人不必苛尽，苛尽则众远。其实古人啊， 都在生活当中啊，都经历过这些事情，都有很好的总结。其实我们对照他，也对照圣经，我们就可以学习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所以你要说话办事，给别人留点余地，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不至于太累。留人余地，所以留人余地啊，这是一种睿智，别人会因为你的帮助而永远铭记你的美德。留人余地，这是一种达观，别人会因为你的心胸宽阔而另眼相看。留人余地，这是一种品德，你播种了一种品德，你就收获了一种尊重。留人余地，这是一种美丽，你掩饰了别人的缺点，显示了自己的优点，不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说话，我们办事，真是不要把它撑得太满，撑得太满。第三个方面，命令的话要商量着说。我们神告诉我们，创造人，我们都是一个独自的个体，谁也不会高于别人生下来，那么每人都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互相的尊重。那么在教会里面办事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公司里边同事们在一起，家庭里的亲人们在一起，子女们在一起，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商量的态度去考虑，去怎么样处理。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互为肢体，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就让我们在一起啊，我们互相在一起，互相的商议，互相的帮助，我们尽量少说命令的话，我们尽量商量着说。每个人都是有自尊的，我们因此在办事说话方面，我们要给人以自尊。那么我们就是说，相当于对他讲，你是非常的重要，你给他信心，给他鼓舞。这些，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在孩子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听到这样的话呢？这个咱们就先过了吧。其实我这个时间耽误挺长的了。这些命令性的话你说过没有？住嘴，不准哭，老实交代，说不行就不行，别动，给我站着，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照我的说的去做，没有为什么，这都是为你好，听我的没错，不准失败，不准生气，不准闹脾气。就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低看我们那些孩子，我们口里说出的话语来，都是带命令性的，带着命令性的。但是这个命令性，那么在我们孩子教育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他是不是真的就像你所听的那样的呢？所做了呢？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发现，现在你可能没有发现，但是将来你可能会意识到，小孩子也可能会提醒你，你的一句话对他的人生，对他前途影响非常的巨大。有的时候家长的一句谩骂，一句不好听的话，他可能铭记一辈子。真的是这样，命令的话我们尽量的去少说，碰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商量的去做。比如说我故意，我省掉了一些，故意的啊，这个咱们就大家如果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念一念。本来我想过掉的，说我们要多一点少一点，说多一点微笑少一点忧愁，多一点热情少一点冷漠，多一点尊重少一点讽刺，多一点商量少一点命令，多一点鼓励少一点批评，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少一点讽刺，多一点安静少一点吵闹，多一点自立少一点自负，多一点奉献 少一点抱怨。本来我想把这个过掉，因为我害怕耽误太多的时间，不过既然大家已经都看到了，我还是就把它过一遍。话我们都可以商量着说，比如说当我们说你要的时候，你要干什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当你说你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必须得这样，你必须得那样，你必须得加上一个否则，给人立刻感觉到背后一种压力的地方，你必须否则。当你听到这个否则，你就心里什么态度，心里什么想法呢？有压力，对不对啊？不舒服，快去做这件事情，不要做那件事情。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或许这样来说，你的想法怎样，你看那样做如何，你以为这样如何，你不妨考虑一下这样来做，或者这样措辞会比较好一点，你认为那样做会有好的效果吗？所以说这样的一些话语，你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讲，那结果就不一样。曾经有一个公司的老板的话呢，他为人处事啊就特别的注重这一点，因为他知道我是老板，别人是属下，别人对我来讲自然而然就有一种畏惧的感觉，如果我再说出一些命令强制的话语，对员工来讲就很不，就心里边会产生无形的压力。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从来不说什么呢，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到老板办公室去了，但我们心里面感觉如何呢？命令，恐惧，一种感，赶回去，对吧？这个老板啊却另外一种话语来说，他说什么呢？我在办公室里等您，是不是同样的事情啊？但是以不同的方法来说，你产生的效果也就不一样。你对员工来讲，他就感觉到上司哎对他的爱护，是平等待人呢、啊。那么你生活每天的生活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好，我们再看第四方面，批评的话要关心的说，关心的说，我们不能不批评啊。因为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刚才我说了都是非常的渺小，在每个人的生活处事当中，你难免会做的事情有些不合适，不完全做的事情，那么别人发现了，为了你的好可能会给你帮助，因此批评也是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只有表扬，如果只有表扬没有批评，会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我们再接着看，如果只有表扬没有批评，那么犹如周边都是鲜花没有绿叶，会感觉太过于扎眼，时间久了就会让人困乏，就犹如耳边既是掌声没有安静，感觉会觉得嘈杂，持续不止会让人崩溃，犹如天空总是碧蓝没有细雨绵绵，会感觉过于干燥，长此以往会颗粒无收。所以说只有表扬也并不是一件好事，需要批评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批评，但是批评我们要注意态度，我们要注意你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注意你的身份，你要注意你说听话人的对象他的身份，注意我们批评绝对不是这件事情，批评不是暴力的话语，批评不是连蒙带猜，批评不是打击报复，批评不是秋后算账，批评不是抓小辫子，批评更不是搞大批判，批评不是下马威，批评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批评不是杀鸡给猴看。但有的时候我们处于某种位置的时候，我们却对于批评来讲，我们却多少含有某种的意味在里边，我看不上某个人，你等着点，将来你别让我抓住你的小辫子，到那个时候呵呵我就不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批评绝对不是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看看啊，时间的缘故，我们曾经都知道这样的话语，什么样的话语呢？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就不顾忌了，我是为你好啊，为你好我才这样来说，对别人我还不说这些话的呢，你要这个理解我，我是直肠的，因此我才说这样的话。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后面要说的话没有一句好话。说是良药啊，在《增广贤文》里面曾经告诫我们，说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难道良药一定要苦口吗？非得苦的不行了，你都不爱吃了，你的病就好了吗？你为了让人吃啊，对不对？如果苦到一定程度，别人都不吃了，还能叫做治病吗？是忠言逆耳，忠言就一定要逆耳吗？逆耳我都不爱听了，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如果我们把它包装一下，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给予更多的考虑，说是良药适口更利于病，忠言顺耳更利于行，这就在于我们讲话人的你的水准了，看你能不能够把同样的事情你说出来，让人们爱听，从而才能够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在马来西亚曾经有这样的一份这个警告牌，在高速公路上边，怎么说呢？在阁下驾驶的时候，时速不超过30公里，可包揽本市的美丽景色，超过60公里请到法院做客，超过80公里欢迎光顾设备最新的急救医院，闯上了100公里驻军安息吧。所以你看，这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但他却用委婉的一个话语，却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相同的意思，目的是什么呢？不要超速嘛，对不对？但是他就用这样的话语，他就说出来了。那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现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举个例子什么呢？这个陶行知，陶行知是中国这个一个著名的教育家，曾经的话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1948年去世的。他曾经是一个育才小学的一个校长啊，他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面看见一个男孩子追着一帮男孩子，用拿起地上土啊就打他们那帮男同学。当他作为校长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立刻上去制止这个男孩子，说是你下午停止，不许这样。说下午5点的时候你到我办公室里来。那么下午的时候5点钟，陶行知到达自己的办公室，却发现这个小孩子早就站在那里了。我们仔细想想，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讲，他现在站在陶行知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的门前，他等待的是什么？一顿责骂，一顿批评，似暴风骤雨一样，是不是啊？陶行知却过来了，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拿出一块糖来给了这个小孩子，说是这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达这里，而我却迟到了。接着他又拿出第二块糖来给了这个小孩子，说是这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刻就住手了，就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励你。这时候这个小孩接着，陶行知接着说， 说我已经调查过了，说你用泥沙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有正直良善，你正直良善且有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当小孩子原来的期盼的是这样，而听到的是这样，他心里面会怎么样感想呢？小孩子感动了，小孩子流出了感动的泪水，又后悔地说，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我的同学呀。陶校长听了这话之后，又拿出一块糖来递给这个小孩子，继续和蔼地说，说为了你正确认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只可惜我只有这最后一块了，我的糖没了，我看我们今天的谈话应该到此结束了。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故事，陶行知怎么样的去 handle 这样的事情。小孩子原来期盼的是什么，但他经历了现在陶行知说出这些分话对他的影响会是怎么样。所以说你批评的话，我们可以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来说，那么效果就不一样，效果会不一样。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呢，是出自一个小女孩长大了以后她回忆的文章。那么她说什么呢？她说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小女孩跟我一样，我们两家人呢，父母带着我们小孩子一块到海边去玩，比如说海边吧，去玩。结果我们两个小孩子没料到，结果太顽皮了，掉到水里去了。两家的小女孩，包括她呀，都掉到水里去了。结果就被人给救上来了。救上来之后，这小女孩就回忆，她说：“我的父母对我的态度是什么呢？”她这么说的。刚才跟你说了别打闹，摔进水里了吧，淹死了咋办？说他的父母啊是这样的对他来说。这时候他就听到旁边那个小女孩的父母来对那个小女孩来说同样的，因为他们发生同样的事情啊，都掉水里了，都被救上来了，那家父母对那个小女孩是这样的来说：好哎，我的小公主都敢下水了呀，真棒。所以说同样发生的事情，两个小女孩，结果两家的父母却不同的对待。而写文章的这个女孩，她后来回忆什么呢？得出一个结论，她说你看，正因为如此，她那一天邻家姑娘学会了换气，而我从此就不敢再游泳。你说你同样的事情，那么父母不同的对待是批评啊，同样的要批评，对不对？但是我们态度不同，效果就不一样了。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呢，是说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结婚不久啊，他们就一块儿去出去啊参观了一个画展。参观了画展的呢，结果每人的这个爱好可能并不见得一样了，说每人的观察的这个地方啊品类都不见得一样，就分开了。结果年轻的太太啊过了一会儿就发现，哎，怎么那个地方聚集了那么多人呢？什么那么吸引人呢？于是他也好奇，于是他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呵呵，原来那个地方啊是裸体艺术的这么一个section。 他这样明白了，哦，原来这是裸体艺术。这时候发现上边啊有一张这个图，就是这个照片，绘画画的是一个女子，是当时裸体的艺术嘛，裸体浑身上下只用一片树叶遮盖身体。这个年轻的太太心里明白了，原来是这么个缘故吸引了这么多的人。他转身正要走，结果没想到这时候忽然发现他的先生也在那人群里面当中，也正在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个图画。 那么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位太太，碰到此情此景，你的心情是如何，你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可以想想。虽然我也知道今天的时间很我用到了很多的时间，但是还希望给大家两三秒的时间来考虑一下，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样处理。既然是艺术，会不会有些人就觉得，哎，我们可以跟着我加入你的行列，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嘛，对吗？人体艺术嘛，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有这样的人，说明他的品质很高啊，他的这个品味也很好啊。真有这样的人，但是在我们世界所周围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人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看法。那么不是这样的看法，碰到这样的状况会如何去 handle 呢？如何去处理呢？你会不会恼羞成怒啊，一下子怒火万丈啊，骂他一句，当众把他拉出去，好像那一天你们之间要爆发一场暴风骤雨，对不对啊？但是你想想，这一天下来之后，暴风骤雨之后，会不会还是要经过多云转晴啊？阴转，会不会最后还来个风平浪静啊？会不会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啊？既然是将来我们结果还是要那种结果，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激烈的态度啊？所以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先不要太激动，因为当每个人在激动的一刹那的时候，他的智商是零，一分钟之后一切恢复正常。而这个年轻的女子，她却很有智慧啊，她没有这样去做，她走上前去，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一下那目不转睛的那个先生，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别看了，走吧。那片树叶要到秋天才会落下来呢。我们今天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今天的话题：是消极的话我们要积极的说，绝对的话要相对的说，命令的话我们要商量的说，批评的话关心着说。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蜻蜓点水，只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个方面来陈述一下，共同来思考。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碰到的环境，我们碰到的人是多种多样，这并不完全这四个都能够包含。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的学习，继续的领会。打个比方，我们大事情啊，我们要清楚的说，小事要幽默的说，急事要慢慢的说，别人的事小心的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没把握的事谨慎的说，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情别乱说，伤害人的事坚决不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尊长的事多听少说，夫妻的事情商量着说，孩子们的事开导着说。当然了，如果我有说的不合适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对我说。那么听到我这样的总结，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边的大家都会有产生了一种感觉，看来今天要讲的话题已经接近尾声了，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呀？那你就错了。当我们21世纪 我们要来的时候，那是世界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情啊，一件大事情，人们都憧憬着新的世纪，有新的思考，希望有新的看见，也更希望有新的追求，那么希望自己路有一个美好的目标，在将来我们能够去实现。那么21世纪来的时候，那么世界上曾经啊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国外一家杂志社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题为世纪展望，21世纪我最想要的，奖金高达10000美元。新世纪来了，你想最想要什么呀？不有想法吗？你有梦想吗？有追求吗？你最想要什么？写文章，奖金10000。那么很多人都写文章啊，都写文章，都表述自己内心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发自内心。最后做了一次，那么众人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啊，说明是这样的，统计的结果说，最想得到金钱的占57%，最想获得家庭幸福的占21%，最想掌握权力职位的占8%，最想拥有美丽贤惠人生伴侣的占5%，很奇怪啊，对吧？很奇怪。那么都想得到金钱，那么都想获得家庭幸福21%，这是几个这个总结的效果。但是我相信，既然是大赛比赛，文章也写了，那么统计结果也出来了，谁获得第一等奖了呢？那10000块钱归给谁了呢？是哪一篇文章获得了第一等的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好奇，都想知道。的的确确，那么结果是这样的，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最终的评审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一篇不足300字的文章，我想要一个积极快乐的心态，赢得了这次竞赛的唯一的大奖。我没说我要金钱，没有说我要家庭幸福，没有说我要美丽的伴侣等等，没有说要职位，而这篇文章，我想要一个积极快乐的心态，获得了大奖。那么人们为什么他这篇文章获得大奖呢？那么有解释，评委是这样来说的，评委是说，无论你想得到金钱还是权力，无论你想拥有幸福的家庭还是香车豪宅，如果你具备了积极快乐的心态，你就什么都可以得到。在未来的人生和世界里，心态是最根本的竞争力，最根本的竞争力。的的确确，我们不得不承认呢，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里，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也是由于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心态啊，我们过去是不同的想法，我们现在有新的看见，正因为改变了，从而我们接受了，我们跟随了，我们追求了，我们努力了，我们就有新的不同的人生了吗？不是这样的吗？心态是最主要的。那么拿破仑曾经说过，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是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可以造成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积极的心态还是消极的心态，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成功与失败。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文章，心理学家曾经也这样来说过，心理学家这个詹姆斯是很著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呢？人类可以凭借改变自己的态度，进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人生。说你愿不愿意重新思考这一切，改变你人生的追求的态度，因为对于我们人生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人的言为心声啊，你心里边想什么就说出什么，这个也是有问题，本来一行一行出来的，一下都出来了。说什么呢？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你是一个慈悲的人，就一定会说出一些同情、怜悯、安慰、救助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热情的人，就一定会说出许多充满赞美、乐观、积极向上、关心他人、冷暖的话。最后，他从不讲他人好话的人，他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仔细想一想这些很有哲理的话语，真的话。那么，当我刚才说了，我总结了之后，大家以为我就到了尾声了，但是我说了，你们说错了，于是我们又讲了这一些。那么到现在为止，毫无疑问，很多人心里面都说，肯定是到末尾了，你又错了。当我给大家看了一幅很好的图画，这么样很好的图画，我们要说好话，有话好好说，说造就人的话。我给大家看到了一幅美妙的图画，却没有给他指出一条光明可追寻的道路，可寻的方法。我总觉得我今天没有尽到职责。所以有美好的图画，我们看到了美景，我们还要可以去行，可以去做，去走这条路。那么实际上圣经里边早就给了我们答案了。在腓立比书2:5-11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赞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说道路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前面那个上面那个幌子，我们要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树立的榜样，谦虚、卑微、爱人如己等等。如果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追随他的脚踪，我们像他那样，也是对待别人也像耶稣对别人那样一样，那么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口无遮拦了，我们就不会以完全以命令的口吻去对待别人了，我们就有不同的想法了，不同的做法了。这就是我们要追随的。圣经告诉我们，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银网子里，这句话是多么的美妙。神的话语就好比是金苹果，我们过去我们都吃过苹果，有青苹果，有红苹果，有黄苹果 whatever， 对不对？这些苹果，但是它们是值钱吗？再值钱也不如金苹果值钱呢。什么是金苹果？神的话语就是金苹果，而如今落到了银网子里。什么是银网子呢？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耳朵，我们听进去了，就去行了，这才是最美妙的。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一句合适的话语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想一想这幅图画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美妙，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因为时间也比较超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吧。这回真的是到末尾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在天上的父神派遣圣灵陪伴着我们，愿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教导我们学习与人相处，谨守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口说出造就人的话语来，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感谢杜弟兄的讲道，感觉说话真是个大学问，盼望神赐我们生命和智慧，让我们能够说智慧造就人的话，而不是说犯罪的话。请大家下面是我们背诵今天的经文，今天背诵经文是腓立比书4:6-7，请大家翻到3章的中页下端，我们一起来朗诵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请问今天有没有来到我们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我们现在迎新的时间。请问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我看到两位女士，能不能请你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谁介绍你来的，从哪里来的？